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停不下来的消费，美国九月零售数据在超预期，以哈战争会升级吗？看看美国国防股怎么说。电动汽车遇到了问题，市场买家变少了。碧桂园离岸债会全面违约吗？周三见分晓。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0月17号星期二。在周二，美股主要指数是涨跌不一，强劲的九月零售数据公布之后，关于美联储年底前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全面攀升，市场还在关注美股的最新的业绩以及以哈战争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01%， 报4373点，道指收涨 0.04%， 报33998点，纳指收跌 0.25%， 报13534点，费半指数收跌 0.8%， 报3475点。有多家媒体报道，以哈战争持续，以色列已经向美国请求了$100亿的紧急军事援助。报道引述多名知情官员说，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和白宫协商来制定援助计划。在原油方面，周二，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盘价格持平，布伦特原油小幅收高。虽然市场仍然关注以哈战争的情况，原油、黄金以及美元都开启了一波上涨的行情，但是美股市场似乎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干扰。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分析文章说，也许应该看一看国防股，看看他们是怎么表现的。报道说，以哈战火让国防股变成了衡量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警示灯。那么现在的警示的级别是怎样的呢？文章说，警示灯发出的信号是黄色，而不是红色。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集团和英宇航系统公司等这样的大型的军事承包商的股票，他们上涨了大约是10%。航太以及国防科技公司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英文是 Northrop Grumman）， 它的股价呢是攀升了16%。德国莱茵金属是豹二型坦克炮的制造商，它的股价呢也是上涨了17%。文章说，从历史上来看，如果只是局部的冲突，那么冲突对国防股的提振的作用很快就会消退。但是，当战争扩大到了地区的范围，并且引发了全球政治局势变化的时候，国防股才会出现持久的涨势。比方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洛克希德、马丁、诺斯洛普、格拉曼，还有美国通用动力集团这些公司的市盈率都曾经持续多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国防股的估值也是重振雄风。但是目前国防股10%的涨幅，相对于历史的数据来说，并不是非常大的涨势，这就反映了市场似乎在预计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只有很小。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股的表现是明显的优于标普500指数。除此之外，国防股出现了创历史高位的水平，也是因为多年来源源不断的高额的军费等开支。那么文章还说，对于投资人来说，国防股是一种安全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股票的股息的收益率通常会在2%以上，和标普500指数中必需品消费类股相当。但是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之下，2%的股息和债券相比，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不那么的有吸引力了。财报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特斯拉会在明天公布最新的业绩，除了企业的利润率，整体电动车市场的走势也是投资人关注的方向。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电动车的销量虽然还在增加，但是已经面临挑战。今年截至九月增长了51%，但是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了，而且很多的车厂已经降低了对电动车的预期，转向更好卖的混合动力车。文章指出，经销商和高管们表示，愿意为电动汽车支付高价的第一波的买家已经出手了。汽车制造商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犹豫不决的群体。文章还说，很多消费者仍然不愿意改用电动车，因为价格高昂，而且它的续航里程是有限的，还要定期的充电，很多人就望而却步。64岁的加州居民罗伯特·杜沃斯他说呢，我还并没有准备好购买电动汽车，因为我有续航里程焦虑症。但是呢，他买了一辆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他说一次充电可以行驶40到50英里，比他平均一天的行程里程还要多。他说，当我把电用完的时候，它就是一辆混合动力车了。福特汽车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约翰·劳勒在九月份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谈到了电动汽车的采用率的时候，他说呢，我认为曲线的加速并没有很多人预期的那么的快，我们看到是有点趋于平缓。电动车市场的龙头特斯拉今年也是面临着全球销售放缓的问题，尽管它的全线产品已经在大幅度的降价。在购车者对买电动车犹豫不决的时候，混合动力车呢却有一个意外的好行情。汽车情报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混合动力车的销量比去年同期猛增了48%，和去年的情况呢是正好相反。在去年，混合动力车的销量比2021年下降了大约是6%。今天早上我们有提到碧桂园在9月17号有一笔到期的1500万美元跳息，因为9月17号这一天呢是星期天，因此就顺延到了9月18号，再加上30天的宽限期，明天也就是10月18号是这笔美元债付息宽限期的最后一天。如果不能够按期支付，就会构成正式违约，碧桂园就会成为继恒大集团之后陷入破产危机的又一家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由于这是涉及到了离岸债，如果一笔违约，就会引发碧桂园所有美元债券的交叉违约，所有的美元债都会视为违约，债权人就有权去香港申请破产。碧桂园在上周已经发出公告说，它无法在宽限期内偿付境外债务，而碧桂园目前有109.6亿美元的美元债，还有424亿人民币的外汇的贷款。如果债务交叉违约，碧桂园就等于是要立刻支付1200亿人民币的债券的本息。自媒体王健《每日观察》认为，碧桂园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呢就是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和恒大一样去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什么都不做，等着债权人申请破产。王健也提到，中共官媒对于碧桂园的态度远远比恒大要好得多，包括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卖飞机自救和主动选择对境内外债务进行管理等等，这些报道都只是讲了其中比较有利的正面的部分，但是呢，并没有把碧桂园真正的债务的情况报道出来。那么碧桂园的实际的还债能力是怎样的呢？截至8月7号，碧桂园的总负债是14349亿人民币，其中流动负债是10664亿，创历史新高。流动负债呢，是指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包括银行的贷款、票据账款、合同负债等等。流动的负债高达1万亿，这就意味着碧桂园有着巨大的偿债的压力和流动性的风险。而碧桂园现在手上的现金的余额只有1300亿，其中还有295亿是受限制的现金。碧桂园基本就是资不抵债。王健指出，对于碧桂园的情况，只要是销售起不来，任何债务重组都没有意义，因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是能够实现销售，从中获得现金来还债。那 那么现在市场就在等待明天的最终的结果。祸不单行，在市场为碧桂园离岸债券违约倒数之际，有另外一间大陆的房企也发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佳兆业在17号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境外债权人小组不支持初步重组提案的某些条款，双方仍然就重组条款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